候，我们又哎很熟悉，因为你们的敬拜团队是脚印，对不对？脚印泥土 ，OK， 脚印敬拜团队，其实我们去年在中西部 Dayton 那边，其实又见到你们了，所以我的太太还觉得你的先生跳舞跳得不错 ，OK， 进来今天有人走进来就说，哎，你是上海人，说是的，哎，你住在嘉山路，把我吓一跳，我住在哪里他都调查清楚了，哇，原来真是我的老乡，在一条路上，你说世界小不小？昨天到那个教会去，北面南面的 Toledo 那个教会去。结果竟然也是一位老乡，结果他们两位老乡又是老乡，所以他们通了气说这边有一个老乡来到这边，所以他就来了。在基督里你要知道那么奇妙，虽然我们在说大多数人我们素未平生，我不认识你，但是因为你称他为爸爸，我也称他为爸爸，我们在灵里会相见如故，那么奇妙。 OK， 所以我今天只盼望一件事情，夫妻都能够坐在一起。今天其实姐妹已经讲说了，为了手牵手，其实我又做功课要做 ，OK？ 所以牧师也跟师母坐在一起吧 ，Yeah。夫妻都坐在一起 ，Yeah。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曾经听到过一句话，自己也觉得蛮有道理：婚姻是爱情的什么坟墓。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咒诅。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当你想到情人的时候，你会想到一定是在婚姻之外那寻寻觅觅的男女。在婚姻之前，我们师父也曾经做过情人，但是一进到婚姻里面，那就不再是情人了。 OK，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就着耶稣基督，就着圣经中的真理，我们能不能是我们坐在我们旁边的配偶是永远的情人，这是一个宣告。所以你今天第一个功课是握着对方的手，深情地望着对方，带着个宣告说，你是我永远的情人。你说不要怕肉麻，你今天怕肉麻是两堂道，你听了你会完全不一样。我可以告诉你，这两天经历圣灵很大的冲击。礼拜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第一场这个妻子篇，你要知道接下来的50分钟多少人在哭泣，很少在北美看到这样的场面，不是一个灵特会，圣灵光照每一个人，特别是做姐妹的，我第一场姐妹的妻子道，很多的悔改，婚姻中是很多的隐私是别人永远不知道的，但是神就那么奇妙把人的心开始打开了，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诉说他们。我相信今天圣灵也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根本不要觉得是肉麻，带着一个宣告告诉我们配偶说，你是我永远的情人。再说一遍，
你是我永远的情人。
求神帮助我。那一年夫妻恩爱营，这个我不知道在座的MER 有多少人参加过。 OK参加过你知道，邱兴代牧师那个时候是跟竹君姐亲自带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婚姻营里面，唯有一次是专门为牧者的，所以那一次13对牧者我们也在里面，我就去了。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夫妻一起跳舞，哇，有一对牧师是70老80岁80多岁了，他们还在跳，我都跳不来。但是邱兴代牧师讲说，感谢主，你的舞伴是你的配偶。这里面带出两个信息 OK，夫妻是永远的情人，永远的舞伴。另外，婚姻是可以那么的浪漫，是可以永远不再褪色啊！虽然我们年纪已经老迈，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还记得信主之初，没有信主，那个时候我非常崇尚存在主义，我觉得人生是荒谬的。而如果人生是荒谬的，你会觉得什么？那婚姻一定是荒谬中的荒谬，人生都是荒谬的，你怎么来的就是荒谬的，那你婚姻不是更荒谬吗？是一张契约，把这个世界上茫茫人海中两个互相不认的男女凑合在一起。所以我的太太会问一个问题，很多的女人都会这么问的，如果我和你的妈都掉在海里，你先救谁？很多的女人都会这样问，即使不问，她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其实我的妈呢是一位老基督徒， 我的妈非常的爱主，她有一个为人的原则，当美颖我的师母，那是当然不是师母了 OK， 到我家的时候，我的妈就跟我的姐姐有一场对话，她说美颖要到家来了，从此以后我会爱她胜于你，你是我的女儿，粗糙一点不要紧，但是她是媳妇。这是我妈的一个做人的原则。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太太跟我讲，跟别人讲，她说我不是得了一个好老公嫁了一个，我是得了一个好婆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并不是说应该一个男人爱谁更多，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我在跟他讲说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所以他问我，我和你妈都掉在海里，你先救谁的时候，我根本不用思考，我当然救妈。逻辑是这样的，妈至少还有血缘，但夫妻毕竟是一个偶然。所以信子之初，基督信仰给我人生和婚姻两个非常大的冲击。首先，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告诉我，我的生命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个荒谬，我的受造是有目的的，在上帝的里面，我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不再是那个世界上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所谓的根本不什么样的人，好像一个灰尘，好像一道流星飞过，那不是的。那位造世界的神在造我的时候，在我生命中有命定和旨意，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不再一样。所以我信了主一年之后就全时间奉献了，与那个冲击有关。我知道我的受造，我是被造者所爱，在我的身上我不再是一个荒谬，神在我生命中有他的命定和旨意。基督信仰给我婚姻关系上另一个更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原来婚姻的关系，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当亚当，神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之后，亚当当着上帝的面怎么说？他说，这是一个女人，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知道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开启哦。大家想一想，骨肉是不是胜于血缘？骨肉是现时现刻的，血缘还要隔一代，你的叔叔阿姨什么或什么夫妻什么。所以我过去不理解，我过去觉得为什么所有的人类亲情中，为什么夫妻的关系好像似乎是脆弱的，那么多人的离婚，研究来研究去，就是因为没有血缘。但是上帝告诉我 No， 夫妻是胜于血缘的，因为他们是一体的，是骨肉的关系。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开始开启，我过去在新婚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太太似乎有点陌生啊，怎么现在我们就变成了夫妻啊？ OK， 我的爹妈他们的结合是一个偶然啊。OK， 他们生下了我是一个偶然，上面我一个姐姐，如果没有，也有可能有的姐姐没有我，我又是个偶然。现在我跟你又是偶然中的偶然，哇嘿，这背后就是一个咒诅。但是当我真的明白婚姻的关系是一体的，我们的生命是神创造的，那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起，我就在主面前说，主啊，你说我要爱人如己，那么先从爱我的太太开始。这个目标很小也很近，但是我连我的太太都不能，我一体的神用我的肋骨所造的那位太太我都不能爱她如己的话，我要爱灵舍如自己，连我都不相信。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我把我的太太就当做了半个女儿。大家明白我吗？夫妻间永远似乎会碰碰磕磕，但是做老爸的只要碰到你的女儿，你差不多就是 OK OK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女儿跟你一撒娇你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所以常常说这个女儿是爸爸的半个什么情人嘛，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做老爸的，我是没有女儿，生了两个都是儿子，所以我就把太太当做我半个女儿了。我等会会讲，其实这里面有圣经根据的。在教会中我发现从台湾来的姐妹们，他们常常会顺着儿子的角色叫自己的先生叫 Daddy Daddy Daddy， 叫的一点不觉得肉麻。我们大陆来的会叫吗？我会告诉你，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向人家学习。如果对自己的先生真有一份谦卑，对丈夫真有一份敬重的成分，那么 真的我们会得到一份从上帝来的祝福。所以讲夫妻关系之前，我先给大家打打气。有人说婚姻是一个终生要学习的课程，是的，不错。如果你要跟随耶稣，最好不要结婚。哦，这句话是反过来讲的。其实保罗在哥林书书中说，有妻子的要像什么？没有妻子的。这是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他意思怎么说呢？神不是不祝福婚姻，但是他说，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多少会有一些牵挂。所以当你结婚以后，你仍然要像一个战士一样过军旅的生活。有妻子的好像没有妻子的，这是保罗的教导。但是我倒过来再说一句话，如果你真要像耶稣，唯有结婚这一条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婚姻中，你才会更深的体恤到耶稣和基督的关系，那种舍己的爱。因为在婚姻中，你才会知道什么叫祭邪的圣洁。神说我是祭邪的，我是圣洁的。好，你进入夫妻关系，你爱你的老婆，但是你怎么忍受你的太太在别人的怀中呢？你开始明白上帝为什么对那些敬拜偶像的人，曾经是他的去敬拜偶像，说他们是淫乱。你会知道上帝那边那种耶和华的烈火，他讲到的爱情是耶和华的烈火，讲到是众水都不能熄灭的，都不能熄灭的那一种的爱，烈焰那种东西是从上帝来的爱。唯有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你才明白什么叫圣洁，什么叫祭邪，什么叫上帝的属性。今天我们首先来讲婚姻中关系中的妻子篇，接下来我会讲丈夫篇。这是两篇生活应用性的道。这20多年来，我在教会中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婚姻出了状况，那么一个人里面就站不起来了。家庭如果出了状况，出了问题，教会就跟着受损了。特别是传道、牧师、长老、执事、组长、同工的婚姻家庭。所以夫妻要彼此相爱，那绝对不是个嘴巴里讲的所谓心里明白的道理，那应该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所以它是每日每时弥漫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的。所以什么叫彼此相爱呢？我在想说，当你想到你对方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甜美、安全、依靠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会让别人都进入一种幸福的状态。有人或许会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也做不到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其实我的起点可能比你还要低呀，靠着上帝的话语，靠着圣灵的恩膏和带领，情况就不再一样。92年，我来到美国，太太是访问学者，找我7个月，她是4月份来美国的。11月底，我带着我的10岁的孩子来到美国，7个月不见面，夫妻7个月不见面，你觉得会讲什么样的话？孩子走在我的前面，这个时候我看到太太突然把我的孩子走过去，孩子在他的肩头10岁嘛，突然一句话给我听到，妈妈不在家里的时候有什么阿姨来过吗？没有人可以再讲说什么，没有人可以有力的来证明自己什么，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在这种不安全的感中。今天我们先来讲说神告诉我们的一段话语，在以弗所书5章33节，他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从妻子开始切入。 OK， 妻子也当敬重丈夫。为了便于学习和记忆，我在这一堂的信息中我只讲4个名词。第一个，尊重。大家都知道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元素是爱，但是对一个男人来说，男人都不喜欢用被爱这个话，因为他觉得他太过女性化。如果把丈夫和妻子分为2个组别，去问他们在你的婚姻中你觉得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那妻子那一组会说被爱，弟兄的那一组，丈夫的那一组呢，他们会说被尊重。 原来被妻子尊重，对一个男人来说那是第一位的。所以一个丈夫被问及是否被爱，他就会把妻子对他的尊重解读成爱。这样看来，对一个妻子，即使是他已经尽心竭力把他的家打扮装扮得很好，如果他不能让他的先生从他的心里感受到被尊重，那么他们婚姻关系中的那份爱就缺失了。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敬重的原文是很深的敬意。神在这里是带着命令的口气在说，做妻子的，你应当对你的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们今天在座的做妻子的，你不要觉得上帝的话讲得太肉麻太可笑，上帝知道他在讲什么话。神在旷野中造了亚当，亚当天生就是一个战士，而男人被造成一个战士是上帝的设计。每一个男人都希望是自己的妻子心里或敬重的那个人，而男人一生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内心里面都深受着一种压力和需要，被太太所尊重。好，我讲两个小例子，你就知道男人的心是怎样的。那年头我们在上海逛马路 ，OK， 没有谈恋爱的地方，逛马路就是了吧。每个马路都有贩子，对吧？雨水可以贩子下面。我人长得不高，太太长得不矮，你说我的太太应该走哪里？贩子那一边，对不对？他会比较显得比较矮一点，我就显得比较高一点。OK， 我的太太从结婚以后，她就没有穿过什么高跟皮鞋。你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会什么？会觉得是被尊重。在美国逛马路的时候，突然出来一个小狗，他吓得抓着我的时候哇叫，那个时候你知道男人心里会怎么想？有点得意啊。男人好像没笑，是真的，男人就是这样。 OK， 所以有时候世界 在太平，好像我们男人好像没有作用了。在那我们男人都盼望至少有一个方面获得成功并被他的妻子所看重，如果他在家里感觉不到那种尊重，他们或许会从其他的方面去寻找这种感觉。有的时候这会成为男人们一个非常厉害的试探。我今天在这里不是为男人们进入婚外恋的试探寻找借口，而是提醒做女人的、做妻子的，你要有属灵的智慧啊。男人被造成一个战士，虽然每一天他都要披甲上阵，但是一个战士披甲上阵的战士，他回到家里都一定要卸妆的。人只要一卸妆，就会露出那软弱不足的那一面。你是他的太太，是他生命中最近的人，唯有你有些弱点是你看到的，别人看不到的。有一个粉丝，他一直追着一个明星，他告诉我，那一次在海南岛总算可以走进后台，到化妆室里看到那个他的偶像，但是一看他告诉我说，我傻眼了，这么漂亮的一个我的粉丝原来长得这么难看，他说。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当你的先生人下了妆以后，你仍然心里把他视为一个战士，那么我告诉你，这个男人是幸福的，他也真的就能够成为一个战士了。从某种角度说，女人实实在在就是男人的帮助，她的天职就在帮助一个男人成为神所设计的一个战士。不能否认，在婚姻关系中我们从来就强调爱，在教会里你就听到都是爱，唱的歌都是爱，但是我们常常却忽略了尊重。做妻子的，他们的内心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无条件的爱他，能够无条件的来爱他，这是没有错。圣经真的是这么教导的，男人爱妻子要爱到舍己。接下来我会讲这个信息，但是妻子对自己的丈夫的尊重也应该同样是无条件的，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妻子要从心里敬重，不只是单单尊重自己的丈夫。今天既然不是你太太漂亮聪明贤惠才赢得了你的丈夫的爱心，同样今天也不是你的男人能干富有没有差错才值得你太太去尊重。我想说，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就像神在属灵的论理中所强调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神在这里不是说当丈夫做了让太太心里佩服的时候他才是头，可见婚姻中的爱和尊重都应该是无条件的，因为他们是一体的生命的一体生命的关系，是神在婚姻中设计和命定。不论丈夫和妻子他们当下的状态是否令自己或者令对方满意，换句话说，即使我对我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不那么满意，但是我仍然会被爱，我仍然会被尊重，这样的婚姻才是幸福的，才是有安全感的。阿们。有人或许会问，这样理想的婚姻关系有可能吗？回答是肯定的。借着上帝的救赎，你只要看看你自己，你这个人如此的不完全不可爱，但是上帝却仍然以完全的爱来爱你我，他仍然把我们视为他所爱的孩子和心腹。而当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上帝这种爱，我们最终也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去完全的接纳不完全的对方。常言道，每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妻子，我想妻子的伟大正是从尊重她的丈夫开始的，这要比她天天关心丈夫吃的是否健康穿的是否暖和来得更为重要。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名词，叫什么？尊重。做妻子的你记得尊重。第二个，欣赏。男人都希望他们的妻子能欣赏自己，无论在自己的体魄上或者在其他的方面。我想上帝造人故意将男人造得比女人强壮一点是有用意的。有一位美国牧师很直白地这么说，如果我们的妻子总是在我们面前提到电影里某个性感的男人，或者说常常提到比我们在其他方面更成功更优秀的男人的时候，我们男人的心里会认定自己不被欣赏。当家庭的经济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整个的事业面对不顺的时候，而我们的妻子常常唠唠叨叨抱怨的时候，我们男人会听到背后有一个声音常常在说，看哪，你不行啊。其实在属灵上也是一样的，做姐妹的你不要常常抱怨你的先生不属灵，我看你里面可能有属灵的骄傲在里面。照道理这句话是矛盾的，属灵应该不骄傲，没有什么属灵的骄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你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温柔为着你先生每一个进步。我来讲一个遇到的故事，两个男人约好好朋友去打猎，他们两个老婆也是好朋友，哇，他们很欣喜地看到男人他们背着长枪去打猎了。黄昏的时候两个男人都回家了，每个人呢打了一天的鸟呢都打了两只小鸟，两个小麻雀。第一个做太太的说，你这个死男人一点都没用，这么高大的男人一天打只打了两个小鸟回来啊，从此以后这个男人只要听到打猎头皮就发麻。另外一个女人怎么说，怪我的老公不得了啊，把天上两个飞的鸟都打下来了，你知道第二年那个老公把个老虎背回来了。我的意思是说，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可以建立一个男人，而一个愚昧的女人却同样可以拆毁一个男人。你可以使你的男人刚强壮胆，你也可以使你的男人畏首畏尾。这些年我在教会生活中实在的看到有许多的弟兄不能站立起来，多少与他在家里受到妻子的欣赏和尊重不够有关。这些年我也看到不少的姐妹在家里对他们的先生说话的口吻就像对儿子说话，甚至比儿子都不如。现在很多做姐妹的对儿子说话客客气气，看到孩子都很怕，对老公说话都是凶巴巴的。今天圣灵在对你说，你要悔改。姐妹们，我想告诉你，男人的内心始终是不安定的，他们常常会捣鼓一些什么来想超越自己。男人都想表现自己，他的内心总有一点那么焦虑或者是骄傲，所以当他做事受到挫折的时候，你做妻子的千万不要说我早就知道你不行了。反过来，当他做事有成 或者当他做完事满头大汗的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世间的男人正等着你来为他喝彩鼓掌的时候，聪明的妻子会怎么说呢？哦，我的男人真了不得，他竟然把天上两个小鸟打下来了。愚昧的妻子呢，视而不见。中国有句老话说，哪壶水不开偏提什么哪一壶。你想要我赞美你臭美，我偏不说，有没有这样？哎，我说过了，男人天生就应该是一个战士，而战士是需要拉拉队的。你看到今天多少出色的球队，他们都是有拉拉队的，哪怕是高中的一个球队。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女儿做拉拉队的举手，让我看看，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 OK， 两个 OK。 我可以告诉你，做拉拉队员是不容易的，这个女孩子是百里挑一的 OK。 今天我挑战姊妹们，你在家里不仅要做老公的拉拉队，你要做拉拉队的队长。为什么？带领你的孩子来为他的爸爸来鼓掌。我在这里很感谢我的太太师母，想想这20多年传道，我每一次讲到与人分享，她总是在旁边带着静静的，而且眼睛都睁得很大哦，看着我。如果她不翘一口眼睛都不看我，那我这一路走来太悲惨了，我走都走不到今天的。大家明白这一点吗？那年头我在香港，我们有一次培训 OK， 有一对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夫妻也他们同工来，真的很悲惨。他们两个人一人带一个教会，他的同工讲，牧师在讲道，只要看到师母从背后进来，牧师的声音就会低八度，真的很悲惨。这样的服侍真的很悲惨。我们男人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是来自我们妻子肯定和欣赏，而感觉不到的这一点的男人，他们通常会放弃尝试和努力，甚至会躲进自己的洞穴，不愿意再出来。有些做弟兄的在属灵上站不起来，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原因。我先讲一个文化现象，似乎全世界这些年都是一样。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这样的：从爸爸什么都知道到现在爸爸不再重要。他的意思说，几十年前一家之主男人是一个城堡之王，是在他的家庭中的城堡之王，因为他努力的工作和明智的抉择，被所有的他的家庭成员、他的孩子们和太太们所尊重推崇。但是现在男人却成了家里被开玩笑的对象。我不知道在座的你常常是不是被开玩笑，他们不得不就躲进了自己的洞穴，在屋子里最糟糕的地方开辟出一个所谓安全的角落，来享受一点自己的安慰和控制权。他说，城堡之王最终成为了洞穴男人。今天的男人在社会上被瞧不起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的时期，他们不断的被矮化，渐渐的已经不再是社会的支柱了。他说，在今天的美国，重视婚姻的男人正在急剧的下降，大约有1/3的美国男性已经表示不再看重婚姻，不再重视家庭的价值。从爸爸什么都知道到爸爸不再那么重要，父亲的形象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越来越弱化，使得整个社会正经历了一种历史性的衰退。它已经实际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们未来的福祉。一句话，当一个时代的男人都站不起来的时候，这个时代的难处就大了。同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一个家、一个教会，当男人站不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家、他们的教会的难处也就大了。我在讲永远的情人妻子篇，我要借此说说我们男人的软弱。圣经说妻子是神所造的一个软弱的器皿，但我看来在自尊心这方面，男人要比女人更加的脆弱，更容易破碎。所以从此以后，你这个做妻子的千万不要在别人的面前，这个别人是什么呢？在你的闺蜜面前，在你的朋友面前，在你的同事和邻舍面前，包括你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来笑话你的丈夫。你要不要在你的家人面前数落你的先生？我想告诉你，即使你在众人面前对你的丈夫有时候只是开一个善意的玩笑，有时候都会深深的伤害到他。聪明的妻子，你要明白一点，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男人失去志气。妻子当众或者背后嘲笑问责，不会瓦解男人里面的骄傲，只会让他感到屈辱。如果一个妻子，我真的碰到这些人，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经常在人前人后批评自己的丈夫，笑话自己的丈夫，这最终会使他的男人的性格变得更加的怯懦、畏缩、自暴自弃。妻子是丈夫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认为他不值得你欣赏，不值得你尊重，那么他里面的声量自然就会矮了一截，他生命中就会出现一个缺口，他甚至会因此去追寻其他能够欣赏他的人和事。所以我牧师如果现在为别人证婚， OK， 年轻人证婚，我会特别呼召做新娘的起来做自己丈夫的粉丝，好好的欣赏他，尊重他，帮助他。粉丝是什么？粉丝是一直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闪光点，连他的缺点都视而不见一样。当然我讲夫妻两个都彼此要成为粉丝一样。有一位姐妹这样感慨地说，我的生命中有两件最快乐的事，一个是我成了上帝的孩子，另一个我成了他的妻子。我在想说，这个妻子当众在这么样的讲说感恩的话，做丈夫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我讲到欣赏的话题，我还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千万不能习惯的在你的孩子面前贬低你的丈夫。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你的孩子们就会像你一样看他们来看待他们的父亲，对他不再有什么样的敬重。以后当你需要丈夫能一起来管教带领孩子的时候，孩子们是不会听从他们爸爸的。从此以后你也千万不要在夫妻难处和冲突的时候想用你的感情来左右和赢得你儿女们对你的支持，让孩子们在你的父母身边做选边的工作，那是世界上最最愚昧的事情。或许今天有人会问，要是自己的男人没有什么值得可欣赏的怎么办？在这里我已经说了，妻子对丈夫的欣赏和尊重是一个关系，是神对婚姻的一个设计和命定。不是你的男人首先做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值得你尊重和欣赏的事情，反过来其实即使一件不怎么起眼的事，其实都可以让人有欣赏的理由。有一年我看到了一个社会新闻，那一年是西点勋校毕业典礼，有72位亚裔毕业，奥巴马总统那一次也莅临了那次的毕业典礼。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叫最后一名有赏。在毕业典礼中高潮是每个人现在把你口袋中的零钱全部摸出来，正好你口袋中塞了$100就拿$100出来，$20就$20，$10也无所谓，一个 quarter 也无所谓，全校所有的包括所有在场的人，可能也包括管理的人， OK， 拿出来，真的一麻袋啊，一麻袋啊，校长郑重的非常敬重的把这一麻袋的零钱交在最后一名手中。那一年最后一名是个亚裔，照片拍下来，笑嘻嘻的领那一袋的现金，最后一名有赏，你也毕业了，我们祝贺你。这个人可能下一年把老虎背回来了。如果今天换到你，你的儿子拔了80分，为什么不是90分？90分为什么不是99分？99分为什么不是100分？我们永远就觉得有个不足，我们为什么不会为已有的感谢神呢？为不为已有的没有一件事情，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有欣赏的理由啊。好，现在我讲了两个名词，第一个名词叫什么？第二个名词叫什么？好，现在我讲第三个名词叫安宁。如果男人真的是一个战士，那么他就会希望家里能够有多一点的放松，这就是男人们常常喜欢偷懒的缘故。 今天我不希望在此为男人偷懒造一个借口，因为圣经说偷懒是个懒惰是个罪，神并不喜悦。我只想借此来让太太们对自己男人的性情有多一点的了解。其实做一个男人是不容易的，为了一个家的需要，他要承受许多妻子们难以承受的压力和挑战。今天一家人能够衣食无忧，年年有余，做姐妹的你要好好谢谢你的先生，谢谢孩子他爸。如果现在孩子他爸就坐在你的旁边，你真的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他，说谢谢他，真的不要怕肉麻。等会我会对弟兄说的更重，但是你今天照着圣灵给你的领受好好的谢谢他。不能否认女人在亚当里天生比较会用情绪和感情来控制一个男人或者他们的孩子，所以圣经最终要做妻子的不是去恋慕自己的丈夫，而是要去什么敬重自己的丈夫。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词吗？恋慕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个控制欲。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我在陪谈他们，这个年轻的弟兄问我一些困惑的问题，他说我的太太常常要支配我去做一些小事，比如说哎，你到格拉吉去拿一样东西，那我就去拿了，过了五分钟说哎，去拿一样，为什么连续去三次，不是三个东西为什么不连着一起叫我拿呢？他说他不懂。哎，我知道他们夫妻的关系有难处，太太活在一个不安全感中，关系蛮紧张，他常常要借着一些小事来试探这个他的先生能不能顺服他的旨意。女人们里面有一些控制欲在里面，一般的说来，当做妻子的情绪低落的时候，脸上显出不高兴的时候，男人们会恐慌起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所以做妻子的，当男人有错的时候，或者你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的时候，请直接一点的告诉他，不要让他费心猜测。反过来，当你自己情绪低落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最好要明白的告诉你的男人，这不是他的错，不要让他对你负面的情绪负责，这样对你的丈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他的心里会得到一份安宁。我很直白的告诉你，这是我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我说男人都希望自己家里多一点安宁，为的是引出下面一个重要的话题，男人们希望他们的太太只做妻子而不要做自己的妈。男人并不是在寻找一个试图改变自己的妻子，当然男人有许多的方面需要改变，太太们要理解这一点和认识这一点永远不会太晚。圣经上多多提醒做妻子的要长久的温柔，而不要过分的唠叨，即使对那不信道理的丈夫，圣经箴言上都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上两段话好吗？一起来，宁可住在房屋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里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起事的妇人同住。大家想说，神在借着过去的箴言对我们说什么话？一个试图通过暴跳如雷、哭闹和乱发脾气操纵控制她丈夫的妻子是愚昧的。他不是去关注什么是对婚姻最好的，相反是被他自己的方式所迷惑了，这将会导致婚姻关系的破损。做妻子的情绪失控的背后的成因，往往是因为里面的不安和惧怕。做妻子的，你要明白一个属灵的道理，你的丈夫越是爱主，你的婚姻就越是安全。所以与其常常哭闹，不如多多祷告。哭闹只会让你的丈夫注意你，祷告这是让你的丈夫敬畏神。阿们。当然我会在下一堂的信息来专门讲男人，你这个做男人的要站起来，不要再把自己当作捧不起的刘阿斗，不要甘愿在生命中做一个一直想找别人照顾的婴孩。如果你一味的懒惰逃避惧怕，那么你的妻子就不得不在婚姻中担任起母亲的角色，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愿意的。当然神可以在石头中兴起他的子孙，你男人不站起来，神当然可以兴起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不起来，神当然可以兴起石头来欢呼来征战。但是反过来我要说， 妻子如果越位做了自己丈夫的妈，她就会因为太过劳累操心而宣泄更多的唠叨和抱怨，结果她就会永远面对一个怎么也长不大的孩子。在属灵的关系上其实也是如此，你要有智慧，要有聪明。记得那一年我回国，我偶尔打开电视看了几个小品，我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这些小品中的男人几乎个个都是窝囊胆小油滑贫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男人变得越来越贫嘴，话很会说，滴水不漏，就好像一个畏首畏尾的小不点。而女人们呢，几乎个个都是凶神恶煞，就像骂街的大娘，都是很厉害。所以有人说呢，女人不像女人，男人就不会像男人。我说反过来，男人不像一个男人，女人也不会像一个女人。那结论是什么呢？凡是男不男女不女的，都有违上帝对夫妻婚姻原初的设计，小至一个婚姻家庭，大至一个民族国家，都得不到上帝原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归到上帝原本设计的心意里面。阿们。我在做夫妻陪谈的时候，我不再进入一个技术过程，我也不是一个断事的官，我会把大家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圣灵怎么来带我们。好，我讲了三个名词，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什么？第三个什么？尾声。 OK，哦，这个安宁。第四个就是尾声。中文中的尾声的词义是以身示人，特别指女子将自己的身体交给相爱的男人，以身相许。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中讲到婚姻中的尾声，他告诉我们说，妻子并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生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生子乃在妻子。保罗没有结过婚，圣灵却这么真实的让他进入夫妻的关系来讲说上帝的心意。所以婚姻中的尾声是双方的，所以夫妻双双，特别是做妻子的，你绝对不能以性作为武器，这会给魔鬼留地步。没有尾声就不能成为婚姻，所以神喜悦夫妻的生活都是把对方的需要作为第一位。尾声是双向的，它包含着丈夫对妻子的顾惜、爱怜和舍己，我等会会讲。尾声也包含着妻子对丈夫的尊重、欣赏和顺服。今天我想从尾声的引申意义来分享。对一个妻子来说，尾声不单是指妻子对丈夫的以身相许，尾声还应该包括男人在他心目中的首要地位。通常男人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敏感的，甚至是小气的，他不希望他们的妻子心里看好其他的男人，或者常常听到他们凭借别的男人有多好，包括在属灵上。他们想知道的就是你只钟情于他，虽然他也知道自己并不怎么样，但是要知道做妻子的从来不希望自己的男人与他让他与别的女人相比，女人都是一样，不希望自己的男人把他跟别的女人相比。同样的道理，做男人的也从来不愿自己的妻子把他与别的男人相比，因为在婚姻里男女的双方都应该是对方不可替代的唯一。我今天看你们带敬拜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泥土音乐，大部分都是盛小梅所作词歌的。我们在洛杉矶12年，我其中有5年的时间我们跟太太一起在这个一个福音机构里工作，做媒体的工作，所以跟他们夫妻都认识，采访他们。早年他的先生 Michael 在洛杉矶做房地产失败以后，哎，觉得没有办法，他就回到台湾，两个孩子在这边，盛小梅又带着两个孩子，所以他一直做空中飞人，走来走去，小孩子还小，母亲还带着住，慢慢进入 teenager 了，哇，这个太太就觉得身心压力很大， Michael 你能不能回来啊？哦，不行，其实他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他觉得可能回来事业又不顺怎么办。他说我在那边还是比较好的，那边教会有那样的工作，如果我走了教会可能会受损，或者我那边怎么样怎么样。 有一天盛小梅就跟先生说，是的，你觉得那边是很重要，但是你想过没有，在一个家庭里面谁能够代替丈夫的位置，谁能够代替父亲的位置。这一下把他点醒了，原来在我太太的心目中，我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那个唯一啊。所以他毅然决然把那边上好的事业放掉，把那边再好的事情放掉，顺着圣灵的感动就回到了洛杉矶。神祝福他在那里重新开始，再开始房地产，整个就开始翻转。哎，属灵上也是一样，完全不一样。有时候他们现在夫妻到外面去，一个可以布道，一个可以来借着诗歌来敬拜上帝，何等的美丽。按照上帝对婚姻的设计，大多数的男人都希望能够来领导他们的家，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来领导，或许也实在缺少领导的能力，所以做妻子的应该允许他们的丈夫在领导时犯一些领导的错误。领导会犯错误吗？领导当然犯错误。有时候男人会做一些蠢事，有时候男人会说一些无厘头的错话，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男人不是一个超人，有些沟坎是他这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他永远可能也达不到你理想中的那一种。那一年我在英国，在 COCM 这个华侨布道会那边去带两个营会，前面一个是福音的营会，后面这个是家庭的营会。当我讲完夫妻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当悔改临到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位姐妹哭着走到台前来告诉大家，第一句话就说，哭着说，我把我先生进天堂的路给堵死了。在整个美国的短宣队里面，那我去了大概20来个人，因为他们的营会很大，20来个短宣队去服侍祷告，什么讲员的，我是其中讲员了。 OK， 去哪里，所有的我们的讲员都穿，短宣队员都穿蓝马甲，所有的学员都穿红马甲，唯有在短宣队里一个老先生满头白发，就是他的先生还穿着红马甲。什么意思？没有信主，他只是跟着老婆，老婆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已经跟了一辈子，头发白了还在跟。太太那一年要到美国来留学，他的父亲就宣告，哇，不得了，我们家出了一个女博士了，以后我的女儿以后她的婚姻会怎么样怎么样，一定会去嫁给一个教授或者怎么样。这一个话就烙在他的女儿的心中，结果他嫁了一个只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所以他觉得一直是男人欠了他的债。哇，跟他男人说话比儿子都不如，永远是凶巴巴的，这一辈子呢一直叫男人信主，男人就是不信主，但是男人非常的忠实，他叫教会，每一次教会他也去，开车手持手巾，你到英国去短宣我也跟着你，一直跟着跟着。但是那一刻突然悔改临到他，他觉得突然醒悟过来，这么多年在主的面前一点都没有好的见证，把太太先生的路给堵死了。营会结束的时候，那一天他的先生帮着一起搬椅子，因为短宣队员要拍照，他穿着红马甲，我们都是蓝马甲，他是知道他不是这个群体中的，他只是帮着你。这个时候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难过。那一天当他先生在太太在哭泣在悔改的时候，讲完的时候有一对传道人，他们是从香港来的，妻子也是一样到了台上去悔改。他说做宣教师其实我的先生压力很大，但是我常常耍小孩子脾气，弄得我先生非常的难过，我真的知道我真的亏欠主，也亏欠我的先生，也是哭啊。哇，传道人先悔改，短宣队先悔改，你看到那个聚会会那边怎么样？所以那一天我看到他的先生只是来默默的摆位置，他知道他不是这个群体的，我只是来服侍太太服侍你们。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就把老先生叫到旁边，我说你想你的太太悔改了，流利悔改在上帝面前，你愿意接纳他吗？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吗？神等候你，你愿意赦免你的太太吗？哇，老泪纵横接受耶稣。突然我叫起来，大家停一停，已经成为我们弟兄了，穿蓝马甲，马上换了，大家就拍在一起。所以他们夫妻说，昌牧师哪一天你到波士顿去带聚会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 OK， 我第二年真的到波士顿一个教会去侍奉，他们就老远开着车来 来接我，在他们家住几天，让我在波士顿好好的玩玩，里面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也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夫妻两个磕磕碰碰，哇，多少年进出教会，男人就是不信主，到最后圣灵感动，男人真的就像信主也受洗了。受洗前一天还是不放心，找了牧师有一次谈话。牧师，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到了天堂受了洗以后，我死了以后是不是会到天堂？那当然喽，你现在就进入永生啊，你死后就在天堂中啊。啊，牧师，我不要受洗了，为什么？他说我这辈子已经跟他够苦了，天堂要在一起，我怎么受得了？我在讲什么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呀。所以我们盼望做姐妹的，当我们的丈夫无法预期完成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失望，责备他不重用，你要多多为他留一些空间。当你的丈夫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为他多多的鼓掌。你的赞赏会使你的男人做事更加卖力，表现更为出色。有一对夫妻，我帮他一直来帮助他们，信了主多年一直吵架，吵架的原因非常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当男人把后院收拾了两个小时，满头大汗的站在太太的面前，你知道这个太太会什么话？有什么稀奇啊，你做生意是一千，我出了钱老莫就会来做了，但是我心里要的你能够给吗？哟，你说这个男人会怎么样？有一天吵架打架，当着公婆的面把他手机给甩了，推一推，一个电话，警察来了。等我赶到他们家，警察就在那边 yes as no， 你们还要吵，我会手铐带走一个。还好那个时候他做太太的时候，那我离开这个家。先生那一天尊严都没有，躺在地下，爹妈在旁边，太太走了，两个女儿在哭，这个家你会怎么样？那天的晚上我们就在他们小组长家见到了这位太太，这个太太觉得这个家破碎了，我的先生这么要面子的人今天什么都没有面子了，完蛋了。但是他还会自己找的理由，他整整用半小时的时候告诉我他的先生的为人和他情绪上的不合。他是北京人，大家闺秀，男人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土包子，但是学习非常努力，非常的聪明，打拼一路上都非常的好。夫妻俩永远在吵，男人也说你也没什么用， ABC 都不懂，他是学俄文的，结了婚以后就带两个女儿，一直到从来没有打过工，所以男人也瞧不起他，他也瞧不起男人，两个人就争啊吵啊。所以现在面前这个，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真的是文文尔雅的人，要跟别人下棋，要吃别人一个马，都好像非常不好意思，他的动作是这样的，他说对不起，吃一个马。哇，我突然就问他一句话，姐妹我问你一句话，当你结婚这些年来，你在打心里是不尊重欣赏过你的先生？圣灵开始击中他了，到底是基督徒，开始哭起来了。这样的哭声我没有经历过，是一种撕裂的在里面的苦。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妻子，我从来没有去欣赏尊重过我的先生，里面一直对他是批评。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媳妇，公婆来了我就觉得很多的征战在里面，哇，一直跟公婆就过不去。我不是个好妈妈，用感情来笼络我的儿女，来跟父亲来，跟他的爸来呢。我也真的不是一个好妹妹，原来他一吵架就跟不信主的姐姐打电话诉苦。我想这个姐姐，他就说这个姐姐一定天堂的路被他给堵死了，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在这样怎么信耶稣？我想这不，他心里很多的悔改在里面，圣灵很强的工作。夫妻因为他的悔改，他们又重婚回了家。一年之后，他的先生因为工作调会要从 Austin 到达拉斯去工作，所以每个礼拜都要三个小时的来回，要三个小时开回来，每个礼拜要开三小时回来，还开三小时。他很希望自己的太太能够工作 move 到这个达拉斯去，太太不答应，怎么可能？我刚刚得了个工作，在最好的地区，全国排名很有名的一个高中里面，我第一年做中文课的老师，27个学生 AP 课全部一次通过，名声大吵，哇，那还了得！ 你多年从来不瞧不起我，现在我一鸣惊人，做了那么好的事情，现在你叫我放下工作，以后又不是受欺负吗？哎，他心里还有受伤的回忆在里面。他来跟我们分享，我和师母就跟他分享，你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你既然愿意重新来打造你的婚姻，让耶稣基督进到里面，你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放下看神的作为。结果毕竟是信主的，里面愿意降服神，放下自己，接触这个工作，就到了达拉斯。达拉斯里面人才济济，藏龙卧虎，有多少人可以拿起中文来教的？那里面有两个学校是外国人讲中文奥林匹亚大奖赛的第一第二名两个学校。结果你知道吗？这位初出茅庐的这位姊妹，两个学校的校长都要她，结果她就一分二，寡分一人半时间 part time 的工作在那里。她真的知道感恩。一年以后我们又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工作在里面，充满了感恩。大家可以知道，在圣经中男人在家中要做头领，这丝毫没有贬低做妻子的意思。神告诉我们，夫妻是一体的，男人是永远需要被帮助的，这是上帝设计创造时候的一个美意。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没有说甚好，他知道神男人有孤独，他必须要造一个女人来配合他，那个时候创造才是完美，才是甚好的。我们的师母就是很安静的陪伴他进神学院的时候，老师问他，梅影啊，你的呼召在哪里？他说，我的没有什么呼召，我的呼召就成为志刚的帮助。好，这就是最好的呼召，同学们为他们祝福。结果这么多跑过来为我们祝福，我们两个人哭得稀里哗啦。这二十多年来他就这么安静，每一次聚会他就在默默地在背后祷告，他永远睁着两个大眼睛来看我，但是他不是傻子啊，你们他告诉我怎么说啊，志刚啊，你是造飞机的，我是造降落伞的，你是踏油门的，我是踩刹车的，你是折腾的，我是收拾的。哇，这话给我吓了一跳，思想如果这些年来没有一个造降落伞的，没有个踩刹车的，我可能会怎么样？所以我从来不敢轻看他。所以记得我们一起奉献传道的时候，你要知道我要去传道了，他本来在API 里面做访问学者嘛，我脑子里就在想，我不敢说我走了你也跟我走，我怎么敢说呢？有一天他在主面前祷告，圣灵感动说，我们要苦就苦在一起，一家人要苦就苦在一起。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接吻的访问学者，当他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身份没有了，工资没有了，什么都地位什么都没有了，他跟了一个穷学生做我的陪读。他是上海人，他在国内是个医生，心高气傲。 OK， 神就接着开始修理他。到了洛杉矶，几个月找不到工作， interview 好好的就是不会工作。哇嘿，那一家人在那边吃喝怎么办呢？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少，那个时候他也急了，我也急了，就是什么，去做人家的保姆。神在做什么？一家人苦在苦在一起。 OK， 神非常清楚，就把他带到那边，不仅让他要有玛利亚的心智安静领受，他也要有马大的手脚。 OK， 当你有马大的手脚又有 玛利亚的心智的时候，这才能做师母服侍人啊。让父母师母也是一样啊，一定在教会中有很多的服侍。 OK， 真的就是这样呀。所以师母对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踩刹车像降落伞的，这二十多年来如果没有他默默的委身和奉献陪伴，那我今天绝不会走到今天。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圣经上的话，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最后我想说，做妻子的要认识婚姻中应有的角色，你要清楚你丈夫最想要的和最想你要你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配偶这个字？哎，真的很奇妙，配偶这个字不是我们现代中文所理解的我的婚姻中的另一半。配偶的原文就是帮助和求助。原来神为亚当是造了一个什么帮助者，看到吗？所以这就是做妻子的一个天职，神在设计的时候一个天职。所以圣经上才有那么美妙的把妻子的职分和她的荣美写得那么清楚。在箴言中，大家一起来读好吗？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按照圣经所说，她的丈夫最想要的和最想要你的是神给你的那一份的唯一，就是对丈夫的帮助，持家教子的智慧，以及在你生命中那长久的温柔。我首先请姐妹们原谅，我今天第一篇就讲妻子的道，接下来我会讲先生的。讲妻子的时候，我知道很多讲先生的脸上好像有荣光，做姐妹的可能觉得不中听，但是不要紧，你可以把今天我牧师讲的话放在圣经的亮光下。在接下来的一场信息中，我会替妻子们和母亲们姐妹们说话，那个时候你做弟兄的，你也不要觉得有压力，你也不要觉得有不高兴。上帝既然把你放在家中头的地位，你就要受到更高的要求和责任。就像圣经所说的，凡做师父的都要受师父的审判。总而言之，愿我们的婚姻双方能够活出神原来创造设计的荣美。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借着婚姻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能够借着婚姻更多的因着你来认识我们自己，也因着这样婚姻也可以知道神在我们生命设计中的那一份的美意。主啊，巴不得我们因着这样的婚姻能够更明白你对我们的带领。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主里面生出一个感恩的心，也生出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的婚姻也借着你的恩典能够重建。求神恩待保守，继续看顾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休息10分钟。